你不过可能把它关了，
因为你对着我这边。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系列信息哈。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信息，叫做桥梁，因为我们讲了一个核心是我们教会是神用来连接神的国度和这个世界的桥梁所以我们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哎呀，我这个可以啊。我们讲到神教会是神用来连接世界和神的国度的桥梁，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救赎带给这一个渴望有和平但是充满各种各样灾难，各种各样苦难的这个世界来，让曾经以神隔绝的人和以神隔绝的这个世界能够重新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让这个桥梁能够发挥它真正重要的功能，我们必须本身我们要质量过关。所以上一期我们用了一个桥梁倒塌的事情，让我们看见非常重要，只有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质量过关的桥梁，我们才能够去发挥这样的功能。否则我们不单单耽误事情不单单不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同时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非常重要是我们时时都要需要来检审我们内部的结构看看我们是否保持我们的质量可靠。那么上个星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学习了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质量标准，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我差一点就按了大家记得是什么吗？没有人记得吗？有没有记得的？是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学习的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质量标准是什么？ OK， 好，那看来我们得稍微回想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核心信息，大家以后留意我们每一个的信息其实我们只有一个核心只有一个核心，不是再是好多的点在那里。上个星期我们学习了神给我们的作为一个坚固可靠的桥梁，在我们这些内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标准，就是彼此连接，彼此服侍。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的彼此服侍不是说你帮帮我，我帮帮你，而让大家能够都好。然后呢，我们带着很多的人情世故在里面，帮了我呢，我们心里面又觉得好像欠了很大的人情，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彼此服侍的一个核心是帮助对方来成长，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位神，以至于我们在一起可以能够成为耶稣健康的身体，能够来服侍这个世界，能够来成为神国的桥梁。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问题也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另外一个的质量标准，叫做共同生活在我详细来分解什么是神告诉我们的共同生活之前呢，我先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录像一个的视频，如果有声音会更好一些
Halt drauf. Jetzt verteile ich das, Junge. Halt drauf.
Ja, ich mach die ganze Zeit.
Das gibt es nicht. Boah, und die anderen sind weg. Die Mutter kämpft alleine.
Guck mal,
jetzt ist Schluss.
Guck mal, jetzt kommt er von der anderen Seite.
Goddamn.
Oh,
Yeah. Okay. Fighting.
Unbelievable.
The young one was taken with a lion.
There's a big lion now. Come on.
Come on.
我们都看到这个视频，看到什么？一群水牛从一群狮子口中救了一个小牛犊。我想这个简单的视频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第一个，我们知道单个水牛是对付不了狮子的，对不对？对付不了狮子的。第二个，一群水牛不单单可以抵御一头狮子，他们可以抵御什么？一群的狮子。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啊，因为它是动物世界了解这些东西的，你会发觉这个的群体他们不是临时凑在一起，临时凑在一起的反应是什么？就像他们最早的反应，四散了，都跑了，而是这一群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水牛的牛群，一个族群，他们在一起抵御了。而如果他们像他们最早的表现各管各的，你会发觉狮子会一个个把他们给猎杀，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合一群体的时候，他能够彼此的依存，他们能够繁衍，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兴盛。我想今天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基督徒抱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环境，我们都可以听到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好像政府呢现在也偏离了各种各样的信仰，这些领导人们做已经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表率。在讲这一切事情的背面，你发觉我们是否或多或少我们在传达一样的信息，现在这个福音是何等的难传啊，这个桥梁是何等的难以去触及那些的人。但是我想提醒姐妹的是，当我们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们需要回转一下，看一看历史。历史给人很多的教训，给我们很多的认识。我们需要看一看初期教会的时候，特别在基督信仰刚刚开始的那段时期，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那个时候，基督徒们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面对怎么样的挑战？他们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单单要来看圣经，我们还要来看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这个有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反正你们基督徒嘛，这些事情都是记在圣经上给你们这些基督徒的。而是我要是让大家看见，圣经不单单记载历史，不单单记载神的话语，好像很多神迹的启示它也是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因为成文特别早哈，以至于呢没有提供教会，特别在那段时间，在特别在一世纪后期那段时间的这个社会啊，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只在圣经当中读到一些使徒的警告，说是你们要预备后面有迫害来，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迫害，以至于我们今天讲起来的时候，很多都是我们一种的感受。但是我们知道，从看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从尼禄开始，罗马皇帝尼禄啊，就从64年公元后64年啊，从罗马的大火发了以后呢，尼禄把这个事情呢嫁祸在基督徒的身上，从此开始了对基督徒有组织大规模的迫害。我们知道，如果前久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保罗的话啊，如果你没看过，建议你去看看啊，很震撼，上面他是怎么把基督徒们一个个钉十字架，顺着路边，到了晚上，那时候没有电灯，就是把人浇上这个油，点起来当做人灯、街灯，就是这样的迫害。而且在这些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他们的敬意是多少，是什么。但是呢，在这些记载的当中，因为统治阶级都想来隐藏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很难，我们很少看到一些更多关于基督徒在那个时代他们生活的一些记载。但是呢，历史没有忘记啊，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叫做小普林尼。小普林尼的这个人，他呢生活在第一个世纪末和第二个世纪初啊。他这个人呢为什么非常有名？为什么有名呢？他是因为罗马的官员啊，一个名人， 但是呢，他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他所有的日记书信都记录下来。当中呢，特别有一个的记载，是他写给后来在尼禄后面那个皇帝叫图拉真。这个图拉真皇帝是被称为罗马五贤帝之一的，写给他的书信当中有一段特别的记载，讲到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对待基督徒的。这一份的记载给我们今天的后人提供了一个非常详尽或者说非常客观的来认识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处境是如何的，从一个不信主的迫害他们人的角度是看到基督徒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组织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记载在这一个他的书信当中，他当时写给这个图拉真的信。他呢曾经是做过律师，他也做过法官、执政官，到后来呢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省长。这个省呢在今天差不多土耳其的那个地方哈。那么他作为省长，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迫害抓捕当地的这些的基督徒们。但是呢他始终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所以他每次呢审呢他不是混言了事，他去详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但是呢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吃惊迷惑的事情，这些基督徒的为人，他们所犯的事情，他们被控告的罪，跟于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所以他非常困惑的情况下，他就写信，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员如果处理不好会写信给皇帝问问到底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写了这封信给图拉真，那么他这封信呢就收录下来存到了现在。那么我念一段的这个信的一些的内容给大家去听一听哈。我们截起了一个部分哈，你可以听到他说，围城审问他们是否是基督徒，是否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我会再三审问并用刑法来威吓他们，如果他们坚持干什么就下令把他们处死。毫无疑问，他不管你信的是什么，他们的倔强和不可动摇的执着应该受到惩罚。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着魔于同样的愚行，但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我签署命令把他们移交到罗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表现是什么，他们倔强，他们为了真理执着，他们不轻易放弃，甚至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罗马帝国对他们的处理是什么，处死。这是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所面临的境遇。接下来他说，他审问的过程，他说那些人呢，他们坚称他们的罪过和错误只不过是惯常在一个固定的日子，在天还未亮前聚集，一唱一和的向基督唱赞美诗，就像对待神一样。而且呢，他们也会立誓，这誓言呢与作奸犯科无关，而是起誓不蛊、不诈骗、不偷窃、不奸淫、不背信誓约，偿还借贷时不抵赖推却。而按照他们的习惯，当以上一切完成后，他们会散会，然后再聚集在一起吃东西，一些平常与犯罪无关的食物。这里给我们窥见当时基督徒他们生活的一个状况。我们不知道背景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很多有钱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奴隶啊工作的人，所以呢他们必须在固定的日子，现在我们知道是哪天，是哪天，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哈，一个星期天我们叫星期天啊，中国叫礼拜天，在固定的日子，在天未亮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去上工，记得大家哈，他们还要去工作，所以他们在天未亮在一起向基督赞美。在这里看见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是谁？是神。他们认的耶稣是神，是主，不是偶像，不是他们来获取什么好处的一个大能的智者，是神。而他们在一起会立誓。你发现下面的这些的描述都跟当时很多的误解有关，因为当时很多的传闻，因为基督徒们在一起聚会哈，他们会什么立约 就以为都是些坏蛋，但是他审查的结果呢，他们的事件跟这些压根没关系，而且全部都是做好事情，提醒彼此怎么在社会上真诚的待人。而且到最后，你看最后那个他们散会，然后在一起叽叽吃东西，大家联想到什么？丁丁再次问你一次哈，联想到什么？联想到什么？他们散会，然后在一起吃东西。OK， 圣餐哈。上个星期我问的你同样的答案哈，希望你这次记住了哈。圣餐，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圣餐跟以前不一样，是什么？他们在吃东西。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们背着一个很大的罪名，甚至到我们中国去传教的时候，讲基督教都是吃人的宗教？为什么？因为他在吃主的身体，大家一听都很害怕。但是经过他的审问，他发觉以犯罪无干的食物，他们就是吃一般的食物，这是他找到的证据。然后呢，接下来听摆他们的证词，他这个人呢，不单单听，他要去做很多的调查。他呢认为微臣认为有必要查明真相，故此我向两名女奴，啊，他们被称为什么？执事哈，姐妹有没有在教会服侍？在哈，称为执事的女奴严刑逼供。但是呢，除了他认为的堕落啊，堕落就是不去拜真神啊，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皇帝他们的神，而去拜一个耶稣，这是堕落的表现哈，极端的迷信，打死都不改变，这是他看到的。所以呢，他没有从他们口中发现什么，所以这让他产生了疑问，对他的良心也产生了疑问。所以他写信给这个皇帝去询问陛下的意见。但是后面这段的话让我们看见当时基督徒当时教会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看到的是什么？赦恕的赦牵涉的人数甚多，而且呢来自许多不同年龄，有老有少，不同的层次，有富人，有贫穷的人，有奴隶，有自由人，有公民，有不同性别的人，男女老少都有，都在这个事件中牵连。而且呢这个运动啊，它既有传染性，哎，会到处去传染。虽然我们打压的那么厉害，我不单单在城市里面广传，甚至蔓延到乡镇当中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想有些什么提醒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看见当时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来生活的。当然他的这封信以后呢，罗马皇帝图拉真回了信给他，当中他也承他当了啊，表扬了他的功绩，同时他承认在罗马帝国境内没有一个好像清晰的法律来管他们，但是他呢提供了四个建议，这个四个建议最后成为罗马帝国在二到三世纪之间对待基督徒的政策，有好的哈。第一点，从此以后帝国不会再利用资源去刻意的去调查和抓捕基督徒，他们不会去刻意的去调查去抓基督徒。但第二个，还是要经过严厉的处罚，但是一旦被指控呢，经查证以后是一定要处罚，如果不改呢一定要处死，就是这样的结局哈。第三个呢，不再接受匿名的指控，就有很多人匿名去报告这个基督徒，这个皇帝说不再接受匿名的指控啊，你匿名报告不算，必须要有呈堂证供才可以。而我们听到这个以后，我是不是心里面哇好像政策轻省？但我要提醒大家，不是，依然是非常的严酷。就在那个时间啊，我们如果大家对这个教会历史稍微有点认识的，那个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啊安提阿的主教叫做伊格纳修的人啊，一个非常有名，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就是在图拉真被称为罗马帝国五贤帝的图拉真的统治年间啊，被控告哦，被定罪，最后被押到罗马，被喂了狮子。啊，他在这个路上也写下了他的记录，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他的信仰的旅程。 当我们在看见这些的时候，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面，在这样的逼迫，当你要宣称你是基督徒会面临着死这样的威胁的情况下，这个的信仰，这个的运动如此具有传染力，直到最后连罗马皇帝都变成了基督徒。我们要想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督徒们之所以经受过这样这样残酷的迫害和逼迫，仍然能够发展壮大，影响社会，影响着这个罗马的帝国，它一定有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初期就建立起来的那样的生活的模式。而今天我们在刚刚姐妹为我们所读到的，就是一位叫做路加的医生，他所记录下来的，当教会初期开始的时候，基督徒们的生活的模式。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不长，一下就读掉哈。在这里说哈，我们前面如果了解一点背景的话啊，当时的宣讲啊，宣讲的信息以后，很多人就信主了啊。后来信主以后呢，你看他们干什么呢？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段非常简短的记载，但是我想我们从我们现在信仰生活当中拉远一点点，当我们谈到教会生活、信仰生活的时候，你把这段经文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看到的是个什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看到的是什么？跟我们现在有点什么不一样？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读到，我们看到，你可以甚至用你的眼睛，如果你有想象力的话，你去 visualize 一下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后，我相信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他们来说，教会信仰生活，它是一个涉及每天的一个群体生活，一个共同的生活，而不是一周一次的宗教活动。阿门。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呢，你发觉对他们来说，共同或者说群体生活，是他们在那段时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而这个共同这个群体生活它怎么表现呢？我相信通过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看几个的要点。第一个，他们共同的生活，我们读到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专注在什么地方？使徒的教导、彼此的团契、擘饼还有祈祷。你就发觉他们这个群体，他们聚在一起，所谓专注，就是说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要讲也经常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的教导，为什么他们讲使徒的教导？如果大家参加过我们的洗礼，我们都会来声明，我们今天的信仰是跟随耶稣的那群人他们传下来的，他们看见，他们亲眼看到的，他们亲耳听到的传给我们。我们不是关心的是很多世间的奥秘，各种各样的哲学理念，不，他们来到耶稣让他们传下来的这样的话语当中得着教导，让他们来更加的来明白耶稣到底是谁，这位神到底什么样的，这位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他要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是使徒教导的核心。然后接下来彼此的团契， 因为今天我想当我们在讲团契的时候，特别是对教会不熟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能对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甚至有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不懂，因为团契我们想可能就是一个小组活动，一个查经班啊。但是圣经上讲的很多，其实那个彼此的团契如果在圣经的原文当中翻译出来就是共同生活，但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是讲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单纯一个他们在一起做点活动，而是他们那个彼此深入的交流，让圣灵引导他们，敞开他们的生命，能够来彼此能够来看得到，以至于他们在这样真实的环境当中，人和他自己都看得到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有神来帮助他们，能够来改变，能够来学习，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一天一天有改变。这是那个时候讲团契很重要，是一个深入彼此之间坦诚，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样的关系，不是一个肤浅的大家彼此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关系哈。另外一个薄饼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今天我们的圣餐，但是我想很多的解经家他所看待的不单单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圣餐的一个礼仪而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吃饭都是要这样分的，就包括一个他们在彼此在一起生活，他们一起来分享当时非常宝贵的社会资源就是食物，而且在分享食物的过程当中，他们时时纪念到他们与主的关系，他们与彼此的关系，他时时通过这个薄饼饮杯来提醒自己，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一群人，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一位主就是耶稣，我们在一起有彼此相连的关系，我相信这个是他们当时所作用的核心。另外一个祈祷，我们今天的理解很多的祈祷是我们坐下来然后呢我们口中讲出非常好像有逻辑有各种关系的话语，而在当时他祈祷的核心不在于外在的表现的形式，而在他们祈祷的目的是什么，他为着什么来祈祷，他们相聚在一起所面临这样的挑战，他们一直在来祈祷神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智慧能够做耶稣美好的见证，祈祷神国的来临，祈祷神能够在这个世间掌权，祈祷他们这个群体能够刚强壮胆，不怕当时罗马帝国的欺压，能够靠着神的力量大胆的去讲，大胆去宣讲福音，大胆的去跟随耶稣，大胆的去宣告自己是跟随耶稣的人，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是这群人共同关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一群人能够抗住当时那么严酷的逼迫，他们有共同的专注，所以帮助我们今天来回想一下我们的教会，我们专注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专注在这些的事情上面，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什么大呢，还是我们专注在一些跟这些不相关的事情上面？神并没有叫我们不要管我们的生活，他们同样在那边生活，他们也要吃也要穿，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专注。第二个，他们有相同的态度第二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心存敬畏那段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当我去看圣经原文的时候，他说他们心存敬畏，然后呢使徒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当我们仔细去看原文的是说因着神使用这些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让他们心存敬畏，换句话说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切让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态度，那个相同对神的态度，他们一个敬畏的态度。虽然我们一直在宣扬神是爱要爱彼此相爱要爱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位上帝是需要敬畏的，他是我们要敬畏的上帝。而且呢换一句话说他们所敬拜的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个小普林尼的书当中记载到他们唱诗敬拜耶稣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就像神一样，他们把耶稣真正当作主，当作这一位敬畏信靠的神，这是 他们所共同的态度。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生活所表现出来什么呢？表现出来一个他们和睦互助的风气和氛围。这段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凡物公用，意思就是他们不再分你的我的，只要我有的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享用，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是和睦的，不是充满了各种争吵的。他们变卖家产，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不要我们理解的过于歪了这样变卖家产田产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不是只把他所有的财物全部卖掉，大家把你所拥有的所有全部卖掉积在一起，我们过共产主义的生活，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在当时的确有这样的群体我们最著名的就是后来发现死海古卷的那个被称为昆兰的那个群体，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每一个来到这个群体的人都会把自己的财物全部变卖，然后交代一个共同的管理人当中，以此立约，一起来过他们近前的生活。这跟共产主义的差别太大他们立约来过，就像如果你可以想象一点，就像后面修道院的生活，他们在一起来操练如何来跟随主，如何来做这些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讲的不是他们全部变卖，而是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钱产拿出来供给他们当中各种各样的需要，以至于他们这个群体在一起没有缺乏。这是他们当时的风气，他们所建立的这样的氛围。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体现出来是什么呢？体现出来他们共同的生活，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这样做？为什么这个群体他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看重的不再是钱财和富裕，他们追逐的人生目标不再是不断的积累财富，以至于他们让他们在社会上有地位，让他们的人生好像有价值，而是他们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乃是这位主和他的道如果大家留意读圣经的话，就特别是英文圣经的会，当时经常讲耶稣的会是跟随一个 way， the way， 这个道路，这个方式，他们找到这样的。所以呢，其实蕴含的意思也是他们要信仰要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而对于他们来说，钱已经不再是积累来证明他们的价值，他们用钱是用来服务于他人，服务于耶稣的使命。这是他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价值观，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很清晰的这一点另外呢，接下来呢所描述的是他们有相同的生活模式我们看见他们同心合意什么，在圣殿里面敬拜，然后呢结束以后呢，他们会在家里面用餐，然后怀着喜乐的心用饭赞美上帝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有规律的敬拜聚餐也包括擘饼，包括我们的圣餐他们一起赞美神圣经学者在这里特别的解释出，那个关键不是在于你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回家来聚餐，因为随着后面的发展，当迫害开始来临的时候，基督徒不能公开的再到圣殿里面去聚会他们只能够转移到各个的家庭当中。所以他这里挤出来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的模式在于规律和纪律，他们有规律有纪律的生活，这表现了他们的态度，他们的选择。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他们敬拜神，他们选择喜乐。我相信他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比我们多得多，甚至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他们都面临挑战。他们敬拜神，神给他们的是平安，是喜乐。而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的共同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共同的见证，也看见他们共同生活的果效。 这里我们看到后面什么？他们得众人的喜爱，然后神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他们，是不是？他们得众人的喜爱，换句话说，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以后都很想加入到他们这个群体来，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你发觉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的教会组织结构中，不用专门去设传福音部、门训部，而是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就承担了耶稣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出来，他们共同的生活其实就是什么？见证。他们共同的生活就活出了使命。他们不用刻意的去来讲，我今天我要去传福音了，明天我要去做门训了，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如果当我们明白他的深意的时候，可能这是一条亲省跟随主的路，就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跟随主，可以做他的见证，可以能够彰显这样的果效，发挥出神国的影响力，真正成为神连接世界和神国的桥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我们要做一个牢固坚固的桥梁，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一个很重要的质料标准，就是我们是否在一起共同生活。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点，这个共同的生活是指在我们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一起的相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很多的一致，我们可以活出神国的这个文化来，不再是中国的文化 Chinese 的 culture， 不再是西人的文化哪个地方的文化，而是我们在一起，我们活的是天国的文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段的经文哈，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都经常会引用，说撒旦像什么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今天仍然是真实的。这个黑暗的势力永远不甘心人转向光明，我们都面临这样的危机，只不过你有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要能够胜过，我们必须像前面那些水牛一样，对不对？我们能够共同生活，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共同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抵挡住魔鬼撒旦的攻击，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希望我们的教会北华不应该是我们每周来一次然后就回去各自生活的一个地方，而北华我们的教会，而是我们选择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这样的群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离不开我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你们，没有更广的这些的门徒在我这个培训成长的过程当中浸信会的这个大的家庭，其他的基督徒们，没有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生活，我不能够成长。很多的时候或许我还是活在那个狭隘的那种的看法当中，以为自己在追寻神，其实被自己很多的我们的自我所辖制所捆绑，让我们看不到那个自由，让我们在彼此对待的时候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大棒，没有爱，或者我们都是为了讨好人，为了维持一个虚假表面的关系，都是说一些不着边际不关痛痒的话，然后我们对彼此的生命没有造就。我想我感谢主借着我们这个群体，在这里也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机会引领我来成长，以至于今天我能够成为我，成为这个教会的牧者，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往前走。当然大家一讲到牧者我们有点特别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一个年轻的姐妹她来到我们当中也不久，她信主也不久就是我们的小小姐妹小小姐妹是在2016年的年底信的主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两年都不到到现在。但是从这位姐妹的身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改变，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上这个受洗课的时候，很多古灵精怪的问题哈。但是呢，今天让我看见的是一个委身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经常在办公时候，他跟我讲他心里面的那个愿望啊。他们甚至夫妻两个在想如何以后啊能够去参与到宣教的事工当中去。我想跟小小姐妹接触的人都知道，她现在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哈，她这个人的为人方面，我们都看见很多的改变，特别在这段时间当中哈，去年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大家看到很多的改变，没有她的帮助，做不出来，啊，我们的这个网站哈，她也分享过啊，我们的这个周讯这些的改变，都有她一份的心力在这个当中，她都在。用他年轻的生命在一起建造我们这个群体。我想呢，我讲太多没用哈，我们让小小姐妹来为我们分享哈。
大家好，我叫王小小啊，现在担任雪松牧师的行政助理。就像刚从雪松牧师讲的，我信主不久啊，2016年底才受洗的，然后来到北华也不久，啊，也没有意识到雪松牧师刚才讲的我那些改变啊，但是我确实能感受到我自己的一些改变，啊，原因回想起来是因为我每周日都来参加崇拜吗？我觉得不是，是因为我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融入了教会的生活，这个融入不单单指的是我参与教会的服事。而是我和弟兄姐妹们有团契的生活，有生命的链接。那我受洗完不久呢，就加入了年轻父母团契。那时候我们几个家庭一起午餐以后，崇拜完以后，午餐呢就一起围坐在一起团契。那时候学习如何用上帝的方式教养孩子品德这本书。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呀，一起学习，然后还有吐槽啊，大家经常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孩子要小要回去睡午觉，就是在意犹未尽的吐槽中结束了。那大家回去用手机啊，又在手机群里啊讨论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睡眠问题啊之类的啊，吃饭的问题。就这样呢，我觉得我跟文超我们两个认为，就是团契的生活对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啊，小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决定加入了离家最近的那个牵手小组。那我们小组呢，有李波弟兄家、坦彪弟兄家，还有郝文弟兄家。我们是每2周聚会一次，然后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彼此分享生活。然后呢，我们也一起参与服事啊，比如说上次我们一起参与了那个儿童诗班的准备。那其实上次儿童诗班的准备呢，时间非常仓促，因为前一个月是那个圣诞节的假期嘛，然后呢，坦彪弟兄家的三兄弟呢，他们已经在儿童主日学毕业了，他们要在英文堂崇拜，就不能用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时间一起排练。那李波弟兄家呢，他们是很早就定了1月份要出去休假，那也不能在一起排练。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大家还要想办法呀，然后彼此搭配啊，彼此帮助。那我们先在李波弟兄家外出前呢，举行了一次户外的那个烧烤。然后呢，主烤呢就是我们的三兄弟，然后我们几个爸爸呢帮助他们，然后文超呢也就跟三兄弟一起聊天啊，彼此增进感情啊，培养感情啊，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就像是去年雪松牧师讲的1月份那个讲到，大家在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又带着孩子们去看了日落，然后孩子们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那李波弟兄家就出去了嘛，出去休假了。那坦彪弟兄就呢，每次回家呢，把那个三兄弟的那个他们是司琴嘛，他们的练习呢就录下来发在群里问文超的意见。但是李波弟兄呢，他们身在异乡啊，其实心在北华，也在群里一直问，哎呀，这个发表意见，反正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我们小组成员啊，包括孩子们，因为在一起平时聚会的那种默契，一同有那种圣灵的感动，然后有这种神话语的激励，所以我们在这样就是时间非常紧迫的事情上啊，没有私心，就像刚才 经文讲的，我们没有私心，就向着同一个目标一起在努力。然后最后大家看到了儿童诗班在异乡日那天在台上唱的《小小的梦想》，就是为我实现教会的意向呢添加了力量。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们，我确实看到了我自己啊，就是信主也不久，加入教会也不久啊的，就是，但是我看到了我自己在这种小，就是共同小组的共同生活中啊，还有在就是教会的服事中的成长与改变。那么我想说，如果你想更深的认识神、经历神，然后还没有真正的融入于北华，那我想鼓励你加入一个团契小组，然后参与服事，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我想我经历到的你也可以。下面我想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结束我今天的见证啊。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谢谢大家。